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22章。当你读了22章，你的第一感受或许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很伟大，或者你会说这是最感人的一章。亚伯拉罕为了爱上帝，可以把自己的独生的儿子来献给神。如果你是个现代人，或者你也会认为上帝有点血腥，居然让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。22章到底在讲什么？他的焦点不是亚伯拉罕，他的焦点是福音。上帝透过22章来启示了救赎，启示了他的应许，启示了福音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一位华人的比较有名的牧者，他在他的一本的如何讲道的解经书里面，他把22章进行过度的发挥，讲成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。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他把亚伯拉罕内心世界不断的挖掘，说亚伯拉罕多么痛苦，多么舍己啊，爱上帝。好像希伯来书那里说亚伯拉罕领受了上帝让他献以撒的这样的命令，是欢喜领受啊。那他的发挥把过多人的情感的猜想放在里面，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啊。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欢喜领受谁的命令献了以撒。亚伯拉罕对上帝应许的计划，对福音的理解是非常的卓越的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这事以后。这事以后指什么？指21章。21章可以说亚伯拉罕的人生变得完美，从没有自己的孩子到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这个孩子是上帝所应许的，这个孩子给他的人生，给他的家庭和未来带来了盼望，并且家里的烦恼啊，那一个替代品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走了，而且亚伯拉罕在他居住的地方也获得了极大的尊重。亚米比勒和亚伯拉罕主动立约啊，立下一个和平的约定。这些事都已经发生，成就完美，神的试验再一次临到亚伯拉罕。我们要知道，人常常活在不安和惧怕当中。亚伯拉罕在没有孩子的时候，他也惧怕不安，因为他有家业，没有孩子。当人有了孩子之后，他也会不安和惧怕，他怕失去。每一个人都活在不安里面，我们渴望自己得到一些东西，但是得不到就会有不安和惧怕。惧怕别人嘲笑自己没有这些东西，惧怕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变得没有价值。当我们所渴慕的拥有了，得到了，我们又怕失去，因为一旦失去了，我们又没有了盼望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患得患失里面。我们担心我们的工作，担心自己的孩子出现意外，我们担心我们的财产不翼而飞，我们非常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，怕它失去。而这些失去的东西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糟，让我们的信仰变得很糟。不安恐惧的背后是偶像的崇拜。为什么没有得到的东西会不安？因为它已经成了我们心中的神。拥有的东西 为什么怕失去？也是偶像崇拜。因为渴慕得到的和担心失去的东西已经成了偶像，主宰了我们的人生，主宰了我们的情感，主宰我们的生活。这就是偶像的崇拜，而偶像的崇拜就会控制我们全部的生活。如果你的人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渴慕有孩子，如果没有孩子，你的人生是非常不安、绝望的。当你有了孩子的话，你怕什么？担心孩子生病，担心孩子的未来，担心孩子成长的过程，担心孩子有任何的闪失，而这些闪失让你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。杞人忧天，每天活在担心里的人，其实是偶像的崇拜在作崇。只有偶像崇拜的人才会大大的不安和惧怕。而这事以后，是亚伯拉罕已经拥有了一切，拥有了孩子，拥有了幸福，拥有了安定。神要试验他，神要把他有的给他拿走，看他里面是不是唯有上帝，还是除了以撒没有上帝呢？试验呢，在希伯来文它是好意，不是出于恶意。试探是恶的意思，那出于魔鬼。而试验呢，是好的意思。我们要说神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吗？不了解他的信心吗？知道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或者亚伯拉罕自己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信心已经达到一个巅峰，而神试验亚伯拉罕这个时间已经从蒙召过了多少年了？将近50年，从蒙召到现在将近50年。以撒出生的时候在迦南地住了25年，以撒出生到现在成了童子。据历史犹太的历史史学家约瑟夫的考证，以撒这个时间被称为童子，应该是25岁左右。住了25年，再加上以撒成长又住了25年，大约是50年。过了50年，神还要再试验亚伯拉罕。我们的信心是要接受上帝对我们的考验的。我们只要活在世上，就需要接受上帝的检验。那么神试验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试验他的目的是要看一看亚伯拉罕是否真的了解了神救赎的计划。从哪里看到这一点？当他的儿子问，他说：“父亲啊，火和柴都有了，羊羔在哪里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神必为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。”举刀杀自己儿子的时候，显明什么？显明亚伯拉罕对上帝救赎的计划。12章1到3节有了充分的认识，他的信心坚定不移地相信神救赎的应许。用现代的言语来讲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是否真的对福音有彻底的认识。神每一天都在试验我们， 对我们进行考验。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件的事情，都是对我们的考验。神要考验我们是否真的对福音有了解，有认识，把福音视为唯一。对福音不认识的人，他在试验当中，或者在试探里面，就暴露他对福音毫无兴趣。22章的试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考试，而是跟上帝救赎的计划，跟应许的那个后裔是有关系的。一个人的信仰如果不是扎根在福音里面，他早晚在试验或者在试探当中暴露他信仰的虚假。一个信仰虚假的人，就显明他从来没有对福音有过理解和兴趣。而亚伯拉罕在这个试验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他对神的应许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，他对救赎的理解超越了许多人。虽然上帝的启示在旧约是比较模糊的，但是亚伯拉罕在模糊当中清晰地认识了上帝救赎计划，知道神必预备赎罪的羔羊，这种信心超越了许许多多的人。那么今天神是否亲自向试验亚伯拉罕来试验我们呢？可以说神在试验我们，但神今天试验我们不是亲自在耳边告诉我们，而是神透过教会来试验我们。试验就是考试，考验我们的信心，考验我们对福音的理解，考验我们对上帝是否有信心的依靠。什么叫用教会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呢？要透过教会的生活对我们进行检验，检验我们的信心。有信心的人才有信心，有信心的才有爱盼望，才有爱心，才有行为。没有信心的人，他的教会的信仰生活一塌的糊涂。而没有信心的人往往是教会的浪子，游手好闲之徒。这样的人要遭受到教会的惩戒和劝勉。许多在网上热衷于过信仰生活而不加入教会的人，不委身教会的人，无论他多么热心，他的信心都没有得到教会的考验，没有得到教会的检查，他的热心呢是一种虚假的。他也不想进入教会，因为进入教会之后，他要被弟兄姐妹检验，他要被教会的牧者检验，他不想暴露自己的问题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健康的基督徒，正常的基督徒，他要进入教会，接受教会的考试，接受教会的试验，查验他的信心有没有真实的信心，有没有得救的盼望，有没有敬虔的样式。网络的兴起就显明许多的人他们不进入教会，热心的参加网上各样的聚会，但是对教会的委身淡薄。所以说不进入教会的人是非常虚伪的，不委身教会的人是假冒的，因为他的整个的信仰生活，包括他的婚姻，他的性格人格，他的为人处事，他的全部都没有得到有形教会的监督，没有得到有形教会的查验，他的信仰生活空中楼阁，在自以为为是， 自以为了不起的状态当中，认为自己了不得了。可是他的生活没有被检验。当你进入教会的时候，就是被检验的一个过程。你和别人交往的时候，和别人交通的时候，一起在教会生活的时候，都是对我们生活的检验，对信仰的检验，对有没有脱去救人的检验。不经过检验的人就是骄傲的人，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和上帝的关系到了巅峰的地步。谁来证明呢？没有人证明。自己对着网络证明吗？虚假的。进入教会的时候，这一切全部都显露出来。进入教会的时候，群众眼睛是雪亮的，所有的全部都会暴露在教会里面。而这样的检验是痛苦的，又是美好的。痛苦是因为暴露了罪，幸福是因为什么？幸福是因为我们被检验之后看见自己的罪，可以倚靠基督的义袍被遮盖，可以靠神的话语去归正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神对亚伯兰试验说，你要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这事以后啊，我们要知道，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只有一个儿子了，应许的儿子，以实玛利和夏甲已经被赶走了。神的这个试验临到亚伯拉罕是非常令人惊讶的。惊讶什么？唯一的儿子，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要献给上帝的话，我还有儿子吗？如果以实玛利在的话，献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后手，还有后路，现在没有后手，没有了后路。亚伯拉罕怎么顺服？绝对的顺服。第三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信心的顺服。亚伯拉罕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了之后马上去顺服，这就是信心。成熟的信心，成熟的信心的特点是什么？顺服。他的顺服不是惧怕的，是欢喜的。二十二章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情感的变化，圣灵不允许，神也不允许。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接受了神的试验是欢喜领受。信心有盼望的人才欢喜领受，没有信心的话怎么办？就会拖延辩论，和上帝诡辩，为什么让我献儿子，为什么夺走我的儿子，为什么使我现在绝望当中，就会抱怨，大大的抱怨。按照今天现代人的观点是什么呢？上帝啊，你等一等，让我禁止祷告三天，让我看一看合不合乎你的旨意。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命令所有的仆人把这个炉火全部都灭掉，大家今天禁食十天，祷告祷告，看一看上帝有没有答应，有没有让我们这样去做？没有。今天许多人都这样去做，太多这样的人了，遇到困难，遇到艰难，遇到理解不了的，祷告三天，祷告五天，祷告十天。上帝的旨意是明确的，就是要献你的儿子献为燔祭。燔祭什么呀？把这个大动脉切断，扒皮切筷子，放在坛上。 无法理解，无法接受，亚伯拉罕顺服。今天许多人用祷告来逃避，禁食祷告三天。如果上帝显明的旨意临到我们，我们还需要禁食祷告三天的话，这种祷告就是罪，逃避神的旨意。祷告本身不是罪，祷告是我们的本分，是我们的渺小，对上帝全然的依靠。但是当上帝显明的旨意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还要禁食祷告三天十天八天的，都是一种罪，逃避，诡诈，不想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呢，他的顺服已经胜过了理性的判断。理性讲究合理化，上帝你这样做不合理，你把孩子赐给我又让我献上，还要献为燔祭，我还没有跟我的妻子商议，我的妻子同意才行。你要想一想，晚年得子啊，如果萨拉知道了，那还不把亚伯拉罕给杀了，立马打电话举报，谋杀，谋杀自己的儿子。理性是讲究合理，一切都要合理化，如果合理化的话，那个不叫信心，那叫正常的思维。你看今天我们在工作上许多生活方面是讲究合理，不是带着信心去工作，不是带着信心去生活。我们这个生孩子，生孩子是我们考虑什么？考虑合理。什么时候能生孩子？我的钱足够了生孩子，我生几个孩子，我要看我的财富啊，我的财富如果有足够的积存，我就生；没有积存，我就不生。如果环境好，我就生；环境不好，我就不生。有福利我就生，没有福利我就不生。一切都用合理来处理自己的生活，用合理化来处理自己生活的时候，是没有信心的表现，是靠着自己的判断来过信仰生活，没有信心，没有任何的信心。养孩子也是，我养不起孩子，所以我不能要孩子。合理化是让一个人信心消失掉，合理化是一个常人的想法，信心是超越理性的判断。合理化的信心是非常可怕的，让我们与上帝慢慢的脱离关系，让理性成为了判断的标准，理性成了生活的审判官和主导者，信心便不是了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呢，不是盲目的，我们的信心也不是盲目的，我们的信心是依靠抓住神的话，抓住神的应许，胜过理性的合理的判断。信心不是空洞的，信心是抓住神的话，神的话一定很多时候是违背我们的常理的，我们总是用理性合理化来过信仰生活，但是信心超越理性的合理化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超越的信心，他抓住神的应许，清晨起来准备好驴子，带好柴，带着儿子去把儿子献给上帝。这就是信心，信心是抓住神的应许来过信仰生活，信心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一天的忧虑一天当，信心是相信神每一天都供应我的生活。信心是什么？带着盼望，带着对上帝的信靠，来面对生活所有的问题，面对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未来。没有信心的人恐惧不安，什么时候才能没有忧虑，合理化。 自己的钱足够多，自己的财富够自己使用的，那个时候心中才安定，这叫合理化。信心不是，虽然我不知道未来，我不知道将来，但是我相信我的上帝，我依然竭力的工作，竭力的过信仰生活，竭力的为了上帝而付出我的所有，我也相信上帝顾念我的生活，信心的生活。许多人找工作放弃主日也是合理化，没有信心。理性的判断是，如果我找一个每一个主日都参加礼拜的生活，我的金钱会减少，我的工作很难找，那我的生活怎么办？我还要养家呀。理性就这样去判断去较量。信心是什么？遵行上帝的命令，上帝吩咐守安息日，上帝告诉说不要忧虑，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，只管侍奉主就可以。信心总是超越理性，而理性的判断总是让我们变得平庸，变成一个像没有上帝的人一样的生活。第四节，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亚伯拉罕在第五节呢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，他的信心啊大到一定程度，无法理解，他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他相信就算这个孩子没有了，神也能够让以撒死里复活，因为神是全能的，他有这个能力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在这里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我每当读到这一段，我就想到那位华人的比较有名的牧者，在他的解经书当中大大的发挥人的情感，让人潸然泪下，来勾画这个父与子的情感的变化。可是希伯来书很简单告诉我们说，欢喜领受，信心里面有盼望，信心里面有对上帝的爱，信心里面有绝对的对上帝的顺服。人本的解经，错谬的解经，全部都放在人的情感上，夸大人的信心，夸大人的道德，而忘记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在这里启示了福音的意义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必将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。他相信神必预备燔祭的羊羔。八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就显明亚伯拉罕他有救赎的启示福音的理解。在约翰福音八章的56节，耶稣为亚伯拉罕做见证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。亚伯拉罕相信啊，神必预备献燔祭的羔羊，相信神会预备一个羔羊来代替他的儿子来受死。或许在亚伯拉罕的观念里面，他知道有为他儿子赎罪的那一位，他或许更加的明确知道女人的后裔才是真正为人赎罪的那一位。亚伯拉罕从福音的理解上没有我们更清晰，没有我们更加的确定。我们有福音书， 我们有书信的讲解，亚伯拉罕那个时间对福音的认识是相当的匮乏的，是模糊不清的。但是在亚伯拉罕的信仰当中有了救赎的观念，他相信神会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替他受死的羔羊。这个羔羊是谁？耶稣就亲自做见证说，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。第九节，他们到了神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 杀他的儿子。这里伸手拿刀就显明亚伯拉罕心里没有偶像，他被上帝的应许充满，被福音充满，他相信神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，他相信我的儿子若死了怎么能够让万国蒙福呢？他相信神能够使他儿子死而复活，他也相信神也预备赎罪的羔羊。这两个观念都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体现出来。如果不举刀，没有办法看见他的信心，而举刀这个行动就显明亚伯拉罕没有把他的儿子视为上帝，没有把他的儿子视为偶像，他心中最敬畏的、最爱的是上帝，他相信神的应许是必然成就的，哪怕他的儿子死了，他也相信神必能再赐他儿子。这样的信心超越了理性的理解与判断。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那里说，亚伯拉罕献儿子这个行为呢，就显明他的信心，信心因着行为而变得完全。那么神就透过使者在天上呼叫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羊羔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在这里出现了代替性的原理。在新约更清晰表明代替性的牺牲，耶稣替我们死是代替性的牺牲。耶稣的死不是一个榜样来感动我们，耶稣不是一个道德的模范，耶稣的死不是感动天地，耶稣的死是代替我们受死，叫义的代替不义的。耶和华把耶稣基督压伤，压伤不是因为耶稣犯罪，而是耶稣他以义者的身份代替我们有罪人的身份，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上帝的怒气彻底的吞掉。这叫代替性的牺牲。在利未记很清晰表明这个救赎的观念，人犯罪如何赎罪，找一个祭物，把自己的手按在这个祭物的头上，意思说把我的罪转在这个祭物的身上，这个祭物代表我被杀，剥皮切筷子焚烧，那个祭物是代替我死的，我活下来是因为这个祭物死了。在这里就充分显明这一点，对，被献为燔祭的代替他儿子的是那个公羊，是预备的羔羊。以撒呢，他不能够使人蒙福的，他也是有罪的罪人。真正使人蒙福的是谁？ 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绝对无罪的义者，是上帝所赐下来的独生子，他能够救赎人的罪，而救赎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代替性的牺牲，代替了犯罪的人，代替受咒诅的人，代替了死亡的人，代替了抵挡上帝、辱骂人、攻击人的人，代替了淫乱的人，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我们今天无论是什么样的罪人，我们所有的罪如何解决，就是相信基督。因为只有基督才能以代替性的牺牲解决我们所有的罪，把上帝愤怒的苦杯完全的喝下去，承受罪带来所有的刑罚。如果人不接受代替性的救赎的原理的话，他就是基督的敌人。在救赎的观念上，有一种观念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死是道德的榜样，而不是代替性的牺牲，这是赤裸裸的攻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站在上帝面前，是因为基督代替性的牺牲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就代替我们这些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敬拜偶像的、撒谎的、内心诡诈的，代替我们这样的人而受死，使我们可以活在上帝面前，可以活下来。以撒活下来是因为什么？代替性的牺牲，上帝所预备的。那在这里，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。耶和华以勒指什么？是亚伯拉罕知道了上帝救赎的计划，他知道了上帝救赎的旨意，他起名叫耶和华以勒。耶和华必有预备，预备了赎罪的羔羊，是告诉我们将来神要为罪人预备赎罪的羔羊。使徒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。这个耶和华以勒今天被滥用，有人说耶和华以勒必有预备啊，你没有的都给你预备，胡说八道。这一句话是跟上帝的救赎连在一起的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在福音书可以看见，在哥哥他里面，哥哥他的山上，十字架上，耶和华必有预备，为他所拣选的人预备了代替受死的羔羊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，哥哥他上面的流血，上帝的愤怒都体现了救赎的画面。而在二十二章是一个影儿，它不是实体，但这个影儿是告诉我们实体的到来就是如此。那么在这些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以撒和耶稣基督有相似的地方，有一种救赎的影儿和实体的体现。你都会看到以撒和耶稣基督都是父所爱的，是独生子，是唯一的，这一点是相同的。另外一个思考，以撒是自愿顺服父亲，他没有喊求饶，而是顺服。按照约瑟夫的考证，25岁的以撒是有反抗能力的，你为什么杀我？按说应该这个求生欲望满满的，应该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杀我，你一杀我，我妈不会放过你的。但是圣经里面体现了以撒顺服，绝对的顺服。耶稣基督也是绝对的顺服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。顺服的高峰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绝对的顺服。那么以撒背着 柴，燔祭的柴，到了摩利亚山上，而耶稣基督他自己背着十字架上了哥哥他。那么以撒被献为祭，耶稣基督也被献为赎罪祭，赎净我们的罪，非常相似的影儿和实体的这样的一个呈现。那么最后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再一次赐福，再一次重申他的应许，赐福给他，让他的子孙多起来，他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，万国必因你得福。再一次重申福音的应许，启示福音宝贵的内容，来赐福亚伯拉罕，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。神试验亚伯拉罕为了什么？坚固他的信心，看他有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应许的计划。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考试，每一天都是考试，每一件事都是考试。你有没有在考试中真正的了解福音？如果你真正的了解福音的话，所有的考试都不是问题。当福音充满我们的时候，心中就没有偶像。没有被福音充满，就会有偶像，有偶像就不会在试验当中得胜。没有偶像的人是喜乐的，没有偶像的人，他的信心专注上帝的事，心中一旦有了偶像，就有所爱的，就有所求的，就会对上帝的命令，对上帝的应许不闻不问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每一件事都在使信心动摇。神要透过试验来查验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，来查验我们对他的话语是否有真正的理解。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在每一场的试验当中都能够对福音有更加真实、更加准确的认识。若没有在福音里面，我们的试验都是失败的。一个为了物质、为了自己的幸福而过信仰生活的人，不可能幸福。只有真正的认识了福音，他才会在每一样的事情当中，每一个苦难当中，紧紧地抓住福音，不丢弃福音。愿主帮助。天父，来感谢你怜悯我们，擦亮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在这一章当中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完全被救赎的计划所充满，被你的全能充满，被那应许的后裔所充满，他的头脑被应许征服，他的信心紧紧地抓住应许。主啊，他心中没有任何的偶像。我们向你祈求，我们也求主的福音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了解救赎计划，了解代替受死的羔羊，让我们在哥哥他那里领受福音，被福音充满，使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偶像，像亚伯拉罕如此敬虔的被你的话语、被应许所激励、所训练。愿主帮助，奉主名祈求，阿门。